好，各位朋友，非常高兴今天与大家继续探讨奥古斯丁的神学啊。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时间问题。我想每个人对时间都充满了好奇。我有一次坐从南昌回杭州东的火车上面，我坐下来的时候呢，边上有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孩子，这孩子很可爱。啊，然后呢，我大概也属于很可爱啊，然后他就跟我这个聊天聊得挺好的。下车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妈妈让孩子说啊，你跟爷爷打个招呼，这个再见哈。我想我怎么说就成了爷爷了啊，这个所以这个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在经历它。但是我们似乎对他又充满了未知啊，他仿佛一直在我们的知识之外。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的第11卷的第14节，他就讲了一个事情。他说：“人家如果不问我时间是什么，我倒还知道一点；人家如果问我时间是什么，我反而一片茫然。所以，时间是什么呢？”当我被称为爷爷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呢？时间意味着什么呢？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需要去探讨，我们当然探讨时间，并不是一个纯粹哲学上的一个讨论，而是跟基督信仰有关系。这个关系呢，就是跟基督的位格、跟救赎的关联，就时间透过基督所造成的救赎的连接是如何存在的，如何连接的？这个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透过基督这个时间成为一个救赎的这个桥梁。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那么我们讲课呢，要依据3个文本。我还是按照这个惯例，我们因为是一个我希望是一个非常学术性的讨论，是使用了三个文本。第一个文本呢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第4章14节讨论了时间问题。事实上呢，亚里士多德这一个物理学的第10节到第14节都在讨论时间。但是第10节到13节呢，他是在讨论别人的时间观念，所以我们可以忽略不计。那我们只需要讨论他的第14节，14节是他讲自己的时间观念这是第一个哲学家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哲学家呢，我们要讨论普鲁提诺。那普鲁提诺是公元205年到270年的思想家。那我们知道呢，这样一个思想家呢，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后600年，就是亚里士多德死了600年之后呢，普鲁提诺出现了。那普鲁提诺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是他自称是继承了柏拉图的思想。反而呢，亚里士多德也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从来不继承他老师的思想，所以非常有意思啊。600年有一个人出来说，他继承了柏拉图的思想。这是第二个思想家。那么普鲁提诺是这9章集的第3卷的第7章，9章集第3卷第7章，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叫《论时间与永恒》，或者《论永恒和时间》。这是第二个文本我们要用来讨论的。第三个文本呢是奥古斯丁的，奥古斯丁这《忏悔录》的第十一卷的第14节后面就开始讨论时间就开始讨论时间，所以这三个文本呢，就构成我们今天晚上要讨论时间的一个文献来源文献来源，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第二个呢，我要讲的是什么？第二个我要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讲。那这历史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系统讨论时间观念的人，系统讨论时间观念的。 那亚里士多德对时间的最基本的观念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是运动的尺度，时间是用来描述物体运动的，就像我们今天比如说从北京要乘火车去上海，那么我们乘的时刻表里面，比如说十点钟有一个班到了上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十点钟呢是用来描述这个十点钟是用来描述火车的运动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说时间就是描述物体运动的一个刻度，一个尺度。那当亚里士多德这么去讨论的时候，就产生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哪一个物体可以作为时间的尺度，就是说谁拿哪一个作为参照来描述时间。亚里士多德说呢，时间其实也不是哪一个物体的，时间其实就是数量，时间其实就是数量。因为我们描述时间的时候，比如说几点钟几点钟几点钟，是用一个数量去描述时间的，比如说两点钟三点钟五个小时之后，十二个小时之后，那显然呢我们是用一个数字去描述时间的。所以时间是一个什么连续的数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时间是一个连续的数量。好，这里仍然有问题，如果时间是一个连续的数量，那我们知道数量呢是人使用的，人使用数量，人呢是有意识的，人是有意识的。那么如果人不存在的，那时间存在不存在？那我们说时间是一个连续的数量，那如果它是个连续的数量，就意味着有人要去计数，数数吧，有人去数数，就意味着要有人呢。那如果人不存在的，时间会不会存在呢？亚里士多德说人不存在了，但运动还存在啊，人不存在的运动还存在，是不是？这个树还在成长，然后身体还在运动，运动还存在。那么只要有运动存在，时间就存在。所以呢，人不是最根本的，人不是最根本的，运动是最根本的。所以对亚里士多德来讲呢，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一定最相关于运动，而并不是最相关于人。时间是跟运动最密切相关的。人不存在了，运动还存在，那么就意味着连续的量还存在，连续的量还存在，就意味着时间还存在。所以亚里士多德是这么来看时间的。那么我们这样就可以看到呢，亚里士多德会把时间描述为一个客观性的东西，他把它描述一个客观性的东西，但是这个客观性不是一个某个物体的客观性，是一个量的客观性，这个看起来非常的抽象。那么在亚里士多德那，哪一个时间是最重要的时间呢？他说当然是现在，因为现在是一个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一个量，现在是连接了过去和未来的一个量，一个量，所以现在是一个量，一个量。所以呢，亚里士多德认为现在是时间中最重要的一个维度，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亚里士多德的看法。那么这个看法呢，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问题呢？他把时间看成是一种客观的东西，看成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就看成一个事物本身，时间就像我们的木头一样的，就像这个太阳一样的，它存在在这宇宙之中，它就像一个刻度一样，一把尺一样的。所以这宇宙中有一个尺，就叫时间尺，宇宙万物的都按照这个时间尺在运动，那么按照这个时间尺在运动呢，所以这个时间是一个客观的东西，这个是亚里士多德的基本讲法。但这个问题呢是受到质疑的，受到谁的质疑呢？就是受到那个普鲁提诺的质疑，我刚才讲的普鲁提诺是公元205年到270年的一位思想家， 这位思想家是追随柏拉图的。普鲁提诺有一个观念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现在看他总的观念。普鲁提诺说，时间是永恒的形象，时间是永恒的形象，时间是永恒投影在这个宇宙中的一个东西，所以时间跟永恒之间是有关系的。大家要注意啊，亚里士多德没讲过这个话，亚里士多德就是在讲时间而已，但是普鲁提诺把永恒带进来了。这个带进来呢，对于基督信仰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因为在亚里士多德而言，时间就是一个过程，连续的量的过程，它就是一个线性的不可逆的往前走的。但是呢，这一个普鲁提诺这位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家说呢，这个时间跟永恒是有个关系的，有个关系的。那么这个关系在什么地方呢？它是模仿的永恒，时间是对永恒的模仿。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啊，时间跟模仿永恒是什么意思？永恒我们知道它是不变化的，永恒是不变的，永恒是持存的，永恒有一个特征就是持存。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持存只是永恒的一个特征，而不是永恒的全部。永恒要注意，永恒的东西一定持存的，就是说你永远幸福，那就这个幸福永远存在啊。你有永远的爱情，那你就心中就牢牢的只有这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就他的爱持，你的爱持存在他里面，他的爱也持存你这里面。所以我有一顶帽子哈，已经堆了很多年了啊，持存在我头脑头上面。那你知道这个是有持存性的一个东西，但是持存性并不代表永恒的全部内容，并不代表永恒的全部内容。这个奥古斯丁就讲得很清楚的。奥古斯丁说，永恒性还有具有什么特征呢？永恒性具有善的完备性，有完备的善，有完备的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的灵魂是永恒的，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人死了之后，这个灵魂还存在的。但是这个灵魂存在，它在罪恶之中，它没有善的完备性了，所以那个没有善的完备性的永恒是很痛苦的，火狐是很痛苦的。所以呢，在上帝那里呢，这个永恒不仅仅是持存一直存在，而且是有善的完备性，善的完备性，它不仅有善的完备性，还有创造能力。我们的灵魂虽然是永恒的，但创造不了另外一个不朽的灵魂，但上帝的不朽可以创造另外一个不朽。上帝永不朽的上帝创造了我们不朽的灵魂，但我们的不朽的灵魂就没办法创造一个不朽的东西。所以呢，在这里面要清楚是永恒性和不朽性呢，它是有很多内容的。我们讲到永恒性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说啊，它只是一直存在就叫永恒性，那是错误的。那个是对神学很单调的，或者说很片面的、很浅薄的一个理解。所以奥古斯丁呢，他对永恒性呢有很多的看法啊，对很多的看法。那么这个看法呢，跟普鲁提诺是有关系的，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关系，就是说时间是人的灵魂是有永恒性的，那上帝呢是有永恒性的。那么这个永恒性里面，首先是通过持存性表现出来。好，那现在问，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哪一个时间维度是表现持存性的？那永恒是一个持存的东西吗？是一个持存的东西，那现在就问了，哪一个时间，哪一个维度是有持存性的？只有现在，现在是持存的，现在是始终存在的，人不可能生活在过去的。人不可能生活在过去，过去的就过去的，人也不可能生活在将来，因为将来的还没有来到，所以人只能生活在现在，所以的那些穿越时空啊什么虫洞啊，这个我都搞不清楚。反正就是你没办法生活在你的过去，你生活在过去也是生活在现在的，生活在过去是把过去带到现在来生活。所以当一个孩子失恋了之后，他就会想象曾经 跟那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他把那个美好的时光带回到眼前来，带回到眼前来。所以这个过去一定要出现在现在，它才叫做过去。过去的东西如果不能出现在现在呢？过去的东西如果不能出现在现在，它就永远过去了，它就永远过去了。所以在我们身上，只有哪个东西是持存的？现在，只有我们身上哪一个东西是持存？只有现在。所以现在是永恒的形象，因为永恒是什么？永远的现在，永恒是永远的现在。我们呢，只能生活在现在，所以呢。永恒与时间之间的关系，通过现在发生关系。一个是永远的现在，一个呢，我们只生活在现在，所以呢，永恒和现在是通过永恒和时间的关系是透过现在发生关系。现在吧，这样的话，我们就基本上明白了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普罗提诺的基本观点。他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时间是永恒的投影，时间是永恒的投影是什么意思？时间跟永恒之间是什么意思？关系是通过现在发生关系。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只能生活在现在，我们只能经历现在。永恒呢，是永远的现在，所以呢，我们的时间跟永恒就在现在发生了关系。这是第一个普鲁提诺的观点，普鲁提诺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普鲁提诺认为时间不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亚里士多德说这宇宙中存在的一种标尺，一种尺度叫做时间，然后呢运动都按照这个时间运行，然后他把时间看成是物理的进展。但是要注意啊，普鲁提诺不这么看。普鲁提诺说，你如果把时间看成是一个永恒的这宇宙中一个尺度，那你拿出来让我看看呢？我可以看见太阳，可以看见树，我为什么就看不见时间？我没有看见过时间呢，所以如果时间在宇宙中像太阳一样存在，那你就可以观察到，可以把握得到啊。我第一个我就把握不到，所以不存在的一个叫做时间的实体，不存在一个东西叫做时间的实体，像桌子一样存在的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说时间一定是太阳的运动、星体的运动，那我现在就要问你呢，如果太阳不存在的，是不是时间就不存在？那么如果这个我们以有些。星球上的人，他假设有星球上的，他以另外一个星球的运动作为时间的根源，那我们是不是说时间宇宙中有各种各样的时间呢？如果宇宙中各种各样的时间，那大家就乱套了，是不是？就像火车一样，都按各自的时间表开的话，按照各自的时间表开的，我这是要从南昌回杭州，估计是回不去了。就是变成是，是变成是这样的问题，对呀，很对，是回不去了这样，所以千万不要有很多时间，只有一个时间。所以你知道这个时间的观念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时间观念其实并不是根据这个物体的运动制定出来的。那如果时间不是根据物体的运动制定出来，那时间根据什么东西制定出来？时间到底来自什么地方？所以呢，普鲁提诺就讲了，时间其实是什么？思想的延伸，时间是思想的延伸，在人这个身上，只有一个东西是有延伸性的，只有一个东西是有延伸性的，就是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它是绵延的，你想想你我们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可以从一个念头变成一堆念头。从一堆念头就变成了整个全宇宙的，就是宇宙就是你的念头了，所以我们的思想是非常有绵延性的、广延性的东西。那么广延性意味着什么呢？广延性意味着有前后关系，任何的广延性都有前后关系，这就对了。 时间的一个特征就是前后关系，就是前后。我们这时间里面就意味着说，我们这前后关系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摆脱前后关系。我们用任何方式说话，用任何途径想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前后关系里面想事情的，啊，想事情。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理解上帝的创造，我们没办法理解上帝的创造。奥古斯丁解创世纪的时候就解得非常有趣的，啊，他说这个上帝在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创造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真的啊，第一天啊搞了一点什么星体出来，第二天弄的种了几株植物出来，啊，第三天又去干什么事情，然后他干完事情就没事实了，对吗？就你很容易就说我们是按照前后关系的描述上帝的创造的，但并不意味着上帝真的是用前后关系来创造。所以呢，奥古斯丁说上帝其实就一次性的创造了万物，一次性的创造万物，但是用 七天重复的他的创，重复了他的工作而已。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到大家有兴趣的话，在这儿看见什么呢？我们只能用前后关系来描述，我们只能有前后关系来描述，啊，我们理解的时间就是一个前后关系。那么这个前后关系在人的哪里有呢？在人的思想里面有，只有人的思想有前后关系。对这张桌子是没有前后关系的，你面前的那个电脑对他来讲也没有什么前后关系，啊，没有前后关系，只有我们人才有前后关系。当然可能其他生命物也有前后关系，也有可能，但是人呢是用自己的前后关系来刻画整个宇宙的。所以这是第二点，就是时间是人的内在的意识。这个内在意识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只有在内在意识里面才有前后关系，啊，前后关系。好，那么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人的意识，人的意识活动，啊，人的意识活动。那么到这为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普鲁提诺呢说中了，或者说他非常深刻的揭示了两个东西。第一个跟永恒有关，时间跟永恒有关，啊，第二个这个会成为奥古斯丁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通往救赎的一个道路，啊，跟永恒有关系。如果时间跟永恒没有关系，我们就流放在这个大地上，我们无家可归，我们就是孤魂野鬼，啊，如果没有这个前后关系的话，没有这个永恒性的话。第二个呢，时间是内在的意识，所以一定要从灵魂里面去寻找归宿，一定要回到灵魂里面，而不是回到身体上面去，啊，所以你最努力的健身，你最努力的保养，都不足以建立你的救赎。这个是一个外在的人，啊，外在的人，你只有进入到内在的意识里面。那么奥古斯丁呢，就在这个路线基础上，在普鲁提诺思想的路线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种的时间观念，啊，这就是我重点要讲的。第三种的时间观念是什么呢？第三种的时间观念是位格的时间，啊，位格的时间。所以呢，我要注意的是，我刚才讲了两种的时间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是一个物理性的运动，啊，是一个物理性的运动。然后呢，这个普鲁提诺认为时间是一个内在意识的活动，啊，内在意识的活动。但是奥古斯丁呢，认为时间是一个位格性的意识，时间是一个位格性的意识。时间是一个最好描述时间的就是位格。为什么呢？只有在位格里面才能够真正把时间和永恒连在一块，啊，虽然普鲁提诺提出了他的非常天才的设想，但是普鲁提诺没有位格的观念，他没有位格的观念。那我们知道，当基督信仰谈论位格的时候意味着什么？谈论位格的时候意味着什么？谈论位格的时候要注意，位格这个词，当然它首先有个体的意思，位格 person 就是一个个人，一个个体的存在，一个独立的个体，啊，他首先有这个意思。但是并不是说一个独立的个人就叫位格，
只有当一个独立的个人他具有善的时候，他是在善里面的时候，他才能说是有位格的啊，才能有位格的，不然的话他的位格就啊就成为一个破碎的东西。所以位格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有上帝的那个形象。保有上帝的形象意思是说保有上帝在创造时候所赋予的善，赋予的善，这个赋予的善里面最核心的意思是什么呢？赋予的善里面最核心的意思就是这一个啊，这一个就是跟按照旧约里面说就遵行上帝的诫命啊，就是遵循上帝的诫命。所以这个位格性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善的意思啊，善的是就是上帝赐予的善要保有它。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与神之间它就会有一个连接点，这个连接点呢就在啊这个位格上面啊，这个位格上面啊。好，这是啊我们先剧透的，我们先把结论拿上来讲啊，结论拿上来讲，因为不然的话呢我们在讲的过程里面呢就会啊就会有一堆推论，这堆推论容易把我们带到坑里面去，或者大家觉得是在一堆迷雾里面啊。我们先把结论拿上来。好，结论拿上来之后我们再来看奥古斯丁的论证。那奥古斯丁论证的时候呢，他论证了一个东西，他说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什么。奥古斯丁说通常的观念认为呢时间是啊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啊，习俗的讲法，我们通常的讲法，你问我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但是呢奥古斯丁说这个讲法是不对的啊，这个讲法是不对的。为什么这个讲法不对呢？因为过去啊和将来其实都不存在，过去和将来都不存在，而不存在的东西我们是不能去讨论的，我们所讨论的都必须的存在啊。假设说我你问我脑海里我如果啊年轻30岁啊，你问我这个啊，我理想中的女朋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我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要谈女朋友。那你问我你理想中的女朋友是什么样子的，我就没办法告诉你，因为我甚至女朋友都没想过，我怎么可能告诉你说我脑海中的女朋友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你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当你脑海中根本就没有那个对象的时候，你是根本不可能去谈论它的，你不可能谈论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如果未来是一个根本都不存在的东西，没有呈现的东西，你是不能谈论它的。那过去呢，如果一个东西永远过去了，你也不可能谈论它。比如说我母亲，假设说我母亲告诉我说，哎，媳妇啊，你知道吗，这个你这个2岁的时候啊，你一看到隔壁的啊一个1岁的小女孩啊，就痴痴的看着他，你知不
知？我这没有声音了啊，是不是张老师掉线了啊？
我掉线了，对，不好意思哈。
哦，好的好的，没关系啊。
最精彩的地方。
好，您请继续啊。好的。
那假设说我妈妈告诉我说，你记不记得你2岁的时候，我们隔壁有个小女孩，非常的可爱，然后你每次看到她走动，那就是说你记不记得她啊？你知道我根本记不得我7岁前的事情，我妈妈这个我讲我都回忆不起来了，所以我没办法谈论一个我永远都没办法回忆起来的东西。虽然我妈妈告诉我了，但是我如果在回忆里面没有的话，我仍然不可能谈论它，那只是我妈妈的回忆，不是我的回忆，不是我的回忆。所以呢，过去如果过去了，永远过去了，那它是不可能谈论的，不可能谈论。所以我们既不，严格意义上来讲呢，我们既不可能谈论一个将来， 也不可能谈论一个过去。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既不可能谈论一个永远都不会到来的将来，我们也永远都不可能去谈论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过去。所以过去和将来是什么呢？奥古斯丁说，过去就是现在的过去，将来呢是现在的将来，所有的过去和将来都是根基于现在的，都是在现在的，所以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过去了的现在和还没有到来的现在和正在此刻的现在。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呢？你看到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只有现在，只有现在。所以只有当我真的能够回忆起某个事情的时候，过去的某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一直记得啊，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跟人家打架，打架，我的生命里面全部就没有什么好事情，就非常不好意思，就是打架之后是什么样子呢？打架之后，我们两帮小朋友打架，小学五年级啊，打架，然后我们这帮人被打得落花流水，那当你打得落花流水就打得大哭了。那我记起我小学五年级的事情，是把小学五年级的事情招。过去一定要透过现在才能成为过去，将来一定也通过现在才能够成为将来。所以奥古斯丁说呢，其实不存在过去也不存在将来，只存在现在，现在是时间的本质。那我们知道这个是普鲁提诺带给奥古斯丁的，普鲁提诺给了奥古斯丁这一个非常丰富的财产遗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问题在于奥古斯丁他并没有普鲁提诺并没有位格的观念，普鲁提诺没有位格的观念。那么普鲁提诺没有位格的观念呢，他在讨论时间和永恒的关系的时候呢，他没有真正的主体，没有真正的连接者。那么在普鲁提诺的思想里面，在柏拉图的思想里面，要靠谁自己来建立永恒性呢？就靠他自己。人不会靠出神，人就靠自己的德性的修养，普鲁提诺称之为灵魂的进化，就是这个人呢，就是就像儒家一样的，通过道德修养，透过学习各阶段的道德规范，然后灵魂呢一叠一叠的摆脱一叠一叠的摆脱今夜世界的束缚，然后慢慢离开今夜世界，然后进入到一个超越的世界里。所以普鲁提诺这样的思想家就认为说，这个人呢可以透过自身的规训，他自身的知识，透过自身对于善的学习，建立起一个完善的自我，完善自我就像洗衣服一样的，你自己拿去洗洗洗洗洗，慢慢就洗干净了，洗干净，然后你穿上的一件叫做干净的衣服，所以我们自己都可以把自己给洗白的，普鲁提诺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做的。那个方法普鲁提诺称之为上升之路，人的上升之路。那么人的堕落呢是一个下降之路，下降之路，下降是什么呢？下降到一个世俗的世界里面，下降到一个恶的世界里面。所以当一个人下降到世俗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他就被时间所控制了。你说一个越在世俗世界里面的人呢，他越忙碌呢他就越弥散，这个人就越弥散。但是你越摆脱世俗的事情呢，你就会什么越具有这个这个有诚实性，所以越是诚实的生活呢，越像是神一样的生活。所以柏拉图主义的路子呢，它不需要借助一个位格性的基督的观念来建立一个救恩它没有救恩的观念来建立一个人的成全，柏拉图主义不需要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基督信仰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 是奥古斯丁本人的极强烈的内在的经验。这个强烈的内在经验呢，在奥古斯丁前33岁的时候所非常挣扎的啊，非常挣扎的。我们知道这个奥古斯丁关于时间的讨论是出现在忏悔录的第11卷，那忏悔录的前9卷呢是讲奥古斯丁的皈依的过程。那么在这个皈依的过程里面，奥古斯丁描写了自己的挣扎啊，自己的挣扎，尤其生动的描写呢是在忏悔录的第8卷。那第8卷的时候，奥古斯丁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基督信仰了，他也发现教会里人才济济，然后他很希望成为一个基督徒啊，很希望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他知道这一些东西并不等于他会什么呢，他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信仰永远需要跳跃的，一定要注意，从时间到永恒从来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时间它是一个连续的连续量，但是时间到永恒呢，它一定要跳跃，一定要跳跃，因为时间跟永恒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啊，两种不同的性质的东西，就像这个生和死一样的，生和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这此生的人呢，他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经历死的，没有办法真正经历死的。一个死了的人，一个在世俗世界里的人呢，他永远不能够明白那信仰的美妙的，同样是如此。所以他你为什么讲道理那么难讲呢？为什么基督徒经常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因为这个是完全是两个东西，就生与死之间完全是两个意志的关系啊，意志的关系，时间和永恒是个意志的关系，就像知道和相信一样的，知道和相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任何一个知道的人他并不等于会相信，一个知道的越多的人他可能越不相信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意志性啊。这个意志性呢里面是什么呢？意志性是什么？意志性是神圣性和罪的阻隔，神圣性和罪性是两个完全意志的东西。所以一个人知道一个事情跟相信，是你不要指望一个人知道他会相信啊，不，就像你跟孩子讲啊，你该怎么做，他同样照样干他自己想干的事情。所以奥古斯丁在那个时候就很挣扎嘛，很挣扎，在这个米兰的花园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故事。然后奥古斯丁他描述自己说，锐如青盆啊，啊，青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夸张，就是锐如青盆。然后他说啊，上帝啊，你又要让我等到哪一天呢？你为什么不让我今天就归信呢？啊，他就在那一边捶胸顿足。那捶胸顿足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啊，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就是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那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然后我决定说，我事故这个房子就没有听到有小孩子在唱歌啊，也没有听到这个童谣啊，那哪里有毒呢？那个他当时在无花果树底下就有一卷书，就是保罗的罗马书。以前的圣经大概是没有章定，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罗马书，这个罗马书一打开就是13章13节。那罗马书13章13节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啊，如同行在白昼，不可啊，这个荒野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这个啊增进嫉妒，当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放纵私欲去安排肉体。那罗马书13章13节，这个奥古斯丁描述说，这就是如一种恬静的光照进了他的心，就如同恬静的光照进了他的心。那我们知道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奥古斯丁有个很重要的经验，对永恒性的经验，对永恒性的经验。而这个永恒性的经验呢，把这一个时间的内容，那把这个时间的包围给驱散了。那么这个永恒性的内容来自于什么呢？它当然不是来自于奥古斯丁，这个一定要注意，之新柏拉图主义跟基督信仰的很大的不同，哲学跟信仰的基督教神学的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个哲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认为什么呢？认为是可以靠着自己的理智之光可以建立起来的，但是 奥古斯丁说真正的理智之光是基督，真正的理智之光是基督。所以呢，他在早年的两部作品里面，一部叫论教师，一部叫论音乐。论教师和论音乐这两部作品里面呢，前面部分一部是讨论修辞学，讨论语言的，有一部是讨论这个诗歌和讨论音乐的关系的。他在讨论完了这个东西之后，突然就转到了基督啊，突然就转到了基督。那么他讲基督的时候，他是从哪个方面来讲呢？是从内在之光来讲。什么叫内在之光？就是把人重新连接起来。就我们本来已经是个碎片了，我们本来已经是个碎片了，我们的灵魂啊就是个碎片，就像伏地魔一样的。我经常讲，大家都知道伏地魔了。伏地魔就是《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个啊，这个反派人物。那大家知道伏地魔的灵魂分成几半了呢？大概分成七半了吧，还是分成八半了？啊，伏地魔的灵魂有一半是在《哈利波特》呢。那你知道伏地魔的灵魂分成七半或者八半之后，他这个人就不成人形了。你看伏地魔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呢？就像看到个鬼一样。什么叫变成鬼一样？鬼就是灵魂，灵魂分半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以前啊也像鬼一样，就是灵魂分半了，分半了之后就什么合不到一块儿了。那你自己想合都合不到一块去，你自己合不到一块去，这也合不到一块去。那靠什么东西来合呢？内在之光的基督，基督重新把那个合到一块去。合到一块去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我们的灵魂不能够合到一块去呢？因为这片灵魂在这个时间里面，那片灵魂在那个时间里面，还有一片灵魂在另外一个时间里面，就是说这个灵魂被分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啊，分在不同的时间，所以叫忙乱嘛，人很忙乱嘛，啊，忙乱，忙乱就是说这个时间它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整体的东西，没有秩序，啊，没有秩序，所以呢，你靠自己整不了这个东西，靠自己整不了这个东西，靠谁来整呢？基督的整。所以这个基督位格里面有完备性的善，这个完备的性的善呢，把我们的这种分成碎片的善呢，重新的加以整合，啊，重新的加以整合。那这个是奥古斯丁要讲的，就是说这什么叫做现在性，就是说这当我们去谈论永恒的时候，什么叫永恒呢？永恒一定要体会的一个地方就是完备性的善，完备性的善。而这个完备性的善呢，在上帝创造人之初的时候是给了人的，所以上帝给人的是一个完备的恩典，最初给人的是一个完备的恩典。你看创造亚当和夏娃之前，天地创造好了，车树创造好了，宠物也创造好了，动植物不都创造好了吗？然后什么东西都创造好了，是一个完备性的善。那人也有完备性的东西啊，人他有一个完备性的东西，这完备性的东西是有什么呢？你可以看到他有，他是一个管家的角色，还有夫妻啊，还有这个啊，这个亚当还有夏娃啊，还有像是个团体，是个团体，他是个完备性的善。所以人最初拥有的是完备性的善，他的位格里面是一个完备性的善。但这个完备性的善，人所拥有的完备性的善是可变的，人有拥有的完备性的善是可变的，也就是说它可以丧失的啊，可以丧失。上帝所拥有的完备性的善是它不会丧失的。所以在救恩里面呢，在救恩里面呢，上帝给的是一个不丧失的善，不再丧失的善啊，不再丧失。这个就是为什么救赎甚至高于创造的原因。救赎甚至高于了创造，为什么呢？因为在救赎里面，在基督的位格里面，这个时间的位格里面有永恒性的维度在哪？有那个永恒性的维度，也就是说，透过基督一种永恒性凌驾于得救的人身上，得救的人身上，这种永恒性就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当奥古斯丁去讨论这个时间与永恒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讨论什么？讨论基督的位格。其实他是在讨论基督的位格啊。奥古斯丁没有专门写过基督论的作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奥古斯丁没有写过专门的基督论作品啊。这个是对他这样的思想家来讲是罕见的。为什么？他什么都写， 他什么都写，但是就没有写过基督论，啊，没有写过基督论。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他处处都是基督论，因为他处处都是基督论，到处都得讲基督，啊，到处都得讲。那么到处得讲基督呢？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讲基督，啊，不同方式来讲基督。比如说，他用时间和永恒来讲基督，啊，他用时间永恒来讲基督。他也用取得上帝的形象和取得奴仆的形象来讲基督，他也用这个啊，文化的神学来讲基督。这上帝之城里面，所以他处处的在讲基督。那我们今天当然讲的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永恒与时间里面的那个基督。那么这永恒与时间里面的基督，这个里面的最精彩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最精彩的地方就是这个永恒的永恒啊，上帝的永恒性，他置入到时间里面的那个善的完备性。就是我们人其实也没有办法真正经验到那个永恒性，因为我们都在时间里面嘛。但是我们可以经验善的完备性，我们其实是透过经验善的完备性来经验上帝的永恒性，啊，经验上帝的永恒性。我们今天人类是没有办法真正经验到永恒性的，那除非啊，除非我此刻被提了，我可能经历到永恒性。就是说我们还是透过经验上帝的善的完备性，基督位格的完备性来经验那个永恒性。那么这个里面呢，上帝基督就把这个时间给圣化了。你要注意，时间给圣化了。所以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时间不再是啊，不再是我们生活里面的时间，不再是我们生活里面的时间。当然你说不对啊，我还是在我们生活的时间里面啊。奥古斯丁说，那是因为你没有啊，没有好好去敬拜上帝了啊。你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的第十三卷就讲了主日的问题。主日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主日是一个圣化的日子。是圣化的日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啊？有没有这个经验？圣化的日子是什么样子？圣化的日子，奥古斯丁说是没有，只有早晨，没有黄昏的。只有早晨，没有黄昏。什么叫只有早晨，没有黄昏？只有早晨就是它是有开始的，没有黄昏它是没有结束。所以主日呢，你去进入到主日里面是什么意思呢？你进入到有开端，当然你进入到有开端，基督是一个新的开端，啊，基督是一个新的开端。你进入到这个基督的新的开端里面，但是呢，它不会有结束，没有黄昏嘛，它没有结束。所以你进入到有开端但没有结束的那个日子里，所以主日是这样的日子，这个就是基督位格的特性的表达。啊，进入到基督里面是什么呢？进入到一个有开端，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当然是有开端，但它不会有结束的，不会有结束的。所以就进入到什么呢？真正的上帝的居所。所以进入到基督里面一个很大的东西就是进入到上帝的居所里面了，啊，进入到上帝的居所。所以由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永恒性是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概念呢？永恒性是个空间的概念。永恒性是个空间给你，就我们通常认为的永恒性是一个时间的观念。我们认为永恒性嘛，就把时间拉长了而已。所以在我们看呢，永恒性是一个时间的啊一个活动。但对奥古斯丁来讲呢，永恒性是一个居所的观念，是一个空间的观念啊，是个空间的观念，是整个的人啊完全的啊俯伏在上帝面前。那奥古斯丁这一论《兴旺爱手册》的第一章就讲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合一的敬拜上，合一的敬拜。什么叫合一的敬拜呢？就是以兴旺爱去敬拜，以兴旺爱去敬拜。那所谓的兴旺爱是什么呢？奥古斯丁说，所谓的兴旺爱全部都是祈求，望是祈求。我们当我们盼望的时候，当然是祈求了，祈求上帝。当我们爱的时候，当然也是祈求啊。我为什么爱你啊？ 我当然是祈求你啊。啊，当我跟我女朋友、我妻子谈恋爱的时候，我爱她，我爱她干什么？我祈求她，祈求她干什么？祈求她，她也爱我，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知道，我们都全部是在祈求里面的。那信呢？信也是祈求啊。啊，奥古斯丁讲，他引了圣经的一句话，我忘掉了。他说，一个信啊，一个听到的人，总是什么啊，总是来求神的，大概是类似的话，引到圣经里面。所以他说，信、望、爱都是祈求。所以敬拜是什么？敬拜是全身心的祈求，全身心的祈求。当我们投入到全身心的祈求的时候，这个时间是被圣化了的。时间是被圣化的，而并不是这一个啊，这一个世俗的，这一个啊，心里面被各种东西充满的东西里面。所以，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位格呢？啊，我们的基督里面是一个圣所。你，大家可以稍微我不知道大家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的经验。然后，奥古斯丁说，这个才叫做安息啊，这安息。所以安息呢，啊，安息呢，安息是一个什么？安息是一个，啊，这个并不是成圣，成圣你还要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去掉。当我说我们在成圣的路上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一个时间与永恒的挣扎里面。但是安息不是一个成圣的概念，安息不是一个成圣的概念，安息是把所有的那一个啊啊一个时间的离开永恒的那一个引力给除掉了啊，所以安息是这个啊，就是完全的在上帝里面的啊，完全的在上帝里面。那我讲到这的时候呢，我要回过头来稍微总结一下啊，稍微总结，我没有太多去讲奥古斯丁的那种技术性的层面。啊，技术性的层面，他这啊，那个里面就是分析呢，这个很多技术性的层面，就是说这个时间啊，在我们的心里面按照前后关系去运动，那么你马上就会问说，这个时间按照一个前后关系去运动，那这个前后关系的度量单位是什么？我没有分析这个东西。奥古斯丁说，比如说你在思想的时候，你思想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在转换的时候，你从一个心思转到另外一个心思的时候，那比如说我唱歌啊，它有节奏的嘛，唱歌有节奏，说话有节奏，我经常觉得我说话太快了，节奏太快了，所以我的讲一个小时呢，相当于讲了一个半小时啊，青鱼啊，我已经讲过一个半小时了，虽然还没讲足一个半小时啊。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这个节奏呢，它是啊，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你如果说把时间解释为内在的记忆的话，在技术的层面上来讲，你就说你的节奏是什么？什么样的节奏叫做最小的时间单位？什么叫样的时间？你讲话的节奏，每个人的讲话节奏都不一样。什么样的讲话节奏叫做我们共同有的一个最小时间单位？那我这一点可能很抽象啊，就是说每个人讲话节奏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况里面的讲话节奏也不一样。那如果时间是一个思想意识的一个绵延，那现在就问一个问题，既然讲话的节奏都不一样，并且同一个人他在不同状态里面讲话的节奏都不一样，那么他总得有一个稳定的节奏咯。这个稳定的节奏是构成最小的时间单位。那么这个最小的时间单位在人的意识里面，假设他是人的意识的话，那么什么是人的意识里面最小的那个时间单位？奥古斯丁说，哈，奥古斯丁非常有趣，奥古斯丁分析了音乐的问题，分析了数学的问题，最后分析基督的问题。他说，基督就是那个最小的时间单位，基督就是那个最稳定的时间单位。啊，你看我说话很快很快，有些人说话慢条斯理，大家看过 疯狂动物城，疯狂动物城里面那个树懒是不是？哦，这个树懒好可爱啊，这个小兔子，然后这个狐狸讲了一个故事之后，这个树懒老半天笑不出声音来，到最后你才发现啊，他眼睛慢慢的睁开，哈哈，所以这个纸出来了。那当你去看那个时候，你说这个时间单位，如果是这个节奏很不一样，时间单位不一样的话，那哪一个是这个一个稳定的、确定无疑的、大家都接受的那个时间单位？奥古斯丁说，是基督啊，基督就是那个最稳定的时间单位，是每个人都要拿来衡量自己说话的那个时间单位。大家要注意，这个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想法。为什么非常深刻？第一个，我们知道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盐呐、啊。基督是盐的标准，是盐的基础，是盐的开端，也是盐的绵延。我们都是他用盐创造出来的，我们也都是盐啊，我们都是语言啊。所以基督这个盐是万物之盐的开端。基督如果是理性之道，我们是理性的一个绵延。好，这是第一个。那么这个盐，尤其在音乐里面就有表达。在音乐里面你要注意啊，他这个我虽然不大懂音乐，但音乐或者我们说话，你不能说得非常非常非常快，说得非常快的时候你就永远听不见别人说话。所以你的说话这个节奏是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限定的，你不能连这个极限都突破了，这个极限都突破了就听不见你在说什么。你说的太慢了也是个问题，你前半句说到后半句到第二天才说出来，我怎么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呢，这个言呢，它一定要在一个节奏里面啊，这个在一个节奏里面的。所以这个是谁是一个这个度量的这个尺度呢？是基督啊，是基督。在音乐里面也是如此啊，是如此。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到，奥古斯丁呢，透过分析诗歌啊，通过分析诗歌来分析基督作为盐的单位，作为盐的单位，由于思想是盐的展开，是语言的展开，所以呢，思想都是按照盐展开的。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基督就是那个时间绵延的最小单位，我们都在他的盐里面拥有我们不同节奏的生活。但是你的不同节奏要好一点啊，比较好一点，你啊就不到他的节奏里去啊。这个老爷，请你关一下，是谁啊？是谁啊？所以呢，我们到这呢，我要做一个总结啊，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是什么？这个总结是我们今天晚上讲了三个时间观念啊，三个时间观念。第一个时间观念是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念啊，物理学意义上时间观念。第二个时间观念是这个普罗提诺意义上的时间观念。这个时间观念是内在意识的时间观念，但这个内在意识不具有位格性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它不具有基督的位格性。普罗提诺提的另外一个词叫做世界灵魂，奥古斯丁呢，在早年也使用过世界灵魂这个词，受普罗提诺影响，但是以后他通常会用这个世界灵魂，有时候会得表达对于基督或者圣灵的一个看法，但是他以后在丁真录里面呢，他说这个词呢，我用的不恰当啊，不恰当。所以普罗提诺本身他没有这个超越性的位格的观念啊。那奥古斯丁这时间里面加进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位格性的观念啊，位格性的。这个位格性的观念包含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永恒与现在之间的那个连接点 永恒与血的那个连接点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啊，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就是神圣之道、永恒之道进入到时间里面，啊，进入到时间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限定性，是最具有位格性的，啊，限定性最具有。这个位格性不是因为我们而具有，是因为基督我们才重新具有，啊，重新具有。这是啊，这个啊最核心的一点。第二点呢，我要讲的是这个永恒性到底是什么。我刚才一直在分析那个永恒性意味着什么。我们对永恒性有一些非常简单的理解，但是我刚才讲了，永恒性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它不只是指持存性，它还讲能力的全然性、善的完备性啊，完备性。基督透过这样的一个时间与永恒的关系，把完备的性的善重新带入进来。所以我们今天看永恒性，在基督的位格里面看永恒性，其实是透过完备性的善去看的，而并不是真正的那个非时间性的啊永恒去看的啊。这是啊第二个。第三个呢，基督位格里面的时间与永恒的交集在什么地方？在言上面，就是说话、音乐、做任何事情，它最小单位的节奏，这个节奏是不可能最减弱的，不可能最变低的这一个节奏。所以这个呢，就构成它对于啊基督位格在永恒与时间里面的一个阐释啊，一个阐释。我想我讲到这儿吧。好，这个新宇。
嗯，好的，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张老师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是会有20到30分钟的时间啊，跟张老师有一个互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啊直接提出来，那来跟张老师有互动。嗯，那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直接提的？那听姊妹可以打开静音直接说。啊，然后或者是啊，在聊天框里边写下问题，啊，或者举手啊，什么都可以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的？
张老师，
嗯，
我直接说吧。
啊，您直接说就可以啊。
好，那个。特别烧脑啊，那个我先提一个小问题，就是永恒性是一个空间的观念啊，就是住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在上帝那儿啊，就是被圣化那个时间跟空间是合一的，其实这里面是没有时间的，它因为我那在。这个我思思说这个观念有点变不过来哈，就传统那个观念，我总感觉时间是有，就是在基督里面那个时间还真不是我们是个流没有这种流动性的这个意思，对吗？就是比如现在，
您还在说吗？啊，我听不见声音了。
你请说。
我这边听得特别乱，好像张老师在讲话，所以我刚才停了。
没有，可能是你的那个网络问题，我们这都没有事情。您继续说啊。
我
对，我就是听到这个，我就觉得是这个是永恒性。你比如现在啊，那个只有现在，就是这个现在这样的一个点，它是一个，它真是不变的，对吗？就是说包括后面讲的那个永恒性是一个空间的概念，我的意思就是说啊，那是不是在基督里面这个概念时空它是合一的，它并没有一个我们现在所讲的那个时空的概念，它就是不变的，那这个不变它就是一个静止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好难理解，就今天讲的太烧脑了。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后面讲的节奏哈，就是说，我突然就想起了一个那个古希腊的那个讲的那个万物结束的那个概念，就跟这个联系起来，好像讲的最后就是， 不知道啊，就是感觉都是一个数字的感觉。我希望我能不能张老师能把我这个脑子特别混乱的地方，感觉就是里面有个永恒性，就是那个永恒那个数或者不变的那个东西，我也表达不清楚。要是今天那个东西太烧脑了，我想张老师能明白我那个我说不明白，我的困惑或者问题吗？我澄清一下，对，我脑子更太，谢谢。
是非常烧脑哈，所以当你说烧脑的时候，我就开始感觉惭愧。
那不是我那个自己的问题，对。
我想，首先呢，就是当其实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更好的来能够更好的来解决。就是这永恒与时间之间的观念转换，来解决我们对永恒性的一个时间性的想象。就是我们很容易用时间去想象永恒，因为我们实际上没办法真正的去思考永恒，我们也没办法用任何方式知道永恒，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借助时间去对永恒有所描述，这个就是辩证法里面最吊诡的地方，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任何办法去言说永恒，因为我们在言说的时候没有对永恒的经验。就像奥古斯丁说的，你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说它的。那么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去说它呢？我们是用一个相反的方式去说它。相反的方式是什么？是时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说一个我们没有经验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用时间这个与永恒相反的方式去说它。这就像我们经常责备自己的，比如说如果我的儿子读书很不好，我到了一个程度都没办法责备他了，我只能用相反的方式说，你看人家有多好。所以呢，为什么这个地方很烧脑呢？就是我们对永恒性没有经验，我们对永恒性那么陌生，这个说明什么？我们的信仰真的好，好，好困，好，好。好什么呢？好难受，是不是？我说不出话来。就我们的信仰好浅白啊，好浅白。好，我首先为什么烧脑？我要跟你解释的就是，因为我们对永恒性没有经验，我们只能用时间性来说它。好，这是一个，可以吗？一泽是刚才是你说话吗？这一点清楚吗？
对，是，谢谢，谢谢，我觉得这个解释好，对。
这一点我解释清楚了，你满意哈？好，谢谢。
我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我无法理解的这个，谢谢。
然后第二个，那我们转换成另外一个方式说，就是用居所的方式说。我们转换成居所的方式说，那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谈论新耶路撒冷。我们也没办法谈论，我们没有办法去谈论那个安息之所。那么奥古斯丁呢，他去谈论这个永恒性的时候呢，他说谈论到一种我们能够理解的永恒性。那能够理解的永恒性，除了用时间的相反方面去说之外，第二个方式就是用空间去说它。用空间去说它，是用什么样的空间观念去说它呢？他用了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居所的观念啊，居所观念。那我们这一个居所里面的时候，当我们讲居所的时候，这希腊人去讲居所的时候呢，它其实不只是你这一个空空荡荡的房间里面的意思，不是那个这空空荡荡的房间里面。这空空荡荡的房间里面，你觉得是非常非常 有不自在的，有时候会觉得啊，很有一种一种被排斥的感觉，或者说你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希腊人讲的一个空间里面呢，他有一个被包住的感觉，就是说人被怀抱住的感觉，被怀抱住的意思。所以这个这永恒的这个居所里面呢，是说这一个啊，是这一个啊，就是一个完全合一的稳定的这一个没有不安状态的这一个一个空间性的概念。就是那么什么样的东西具有这一种空间性的特征呢？这个特征在于什么？在于它的那一个完善性，就是说它具有完备性的善时候才有这个东西。假如我进到这个房间里面，看到这里有这个垃圾，那边有这个有比较脏的地方，它就会让我不舒服感。所以当我进到一个居所里面，这个居所是跟我非常合宜的非常合宜的连接这一块合宜的连接这一块，是说没有一处让我产生这种紧张冲突不安这种反应。所以他讲这个居所呢，其实你可以说是一个全备性的善的原则。那么这个全备性的善呢，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跟救赎相关跟救赎相关所以只有这一救赎里面才有这种全备性的善。而这个救赎呢这个全备性的善呢，在人身上不会再有，只有在基督的位格里面只有在基督的位格里面。所以在基督的位格里面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在基督的位格里面是在基督的永恒性里面，在基督的永恒性里面是在他的完备性的善里面，完备性的善里面。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里面的善呢，并不是一个完备性的善，我们世界上的善呢是有一种这一个冲突的。比如说当我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呢我想多吃一点，发现肚子已经饱了，这个就是产生了冲突。但是在那一个完备性的善里面呢，它不会有善的冲突，不会有善的冲突。所以在基督里面呢，诸善不再有冲突，诸善不再有冲突，这是一个最合宜的居所最合宜的居所。所以当我讲我讲居所的时候，其实是另外一种描述永恒的方式。好，我讲的可能还是够烧脑的讲两个方向的解释。第一个方向是用相反的东西来解释一个永恒性的经验，就是用时间去解释时间与永恒相反，所以用一个相反的东西来解释永恒性。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有这一个同样也是用一个相反的东西，用一个空间的东西，空间是与时间相反的，有一个与时间相反的东西空间来解释那个永恒性非常抱歉，就是有时候觉得就是我们对于那个伟大的善是如此的陌生
谢谢张老师，非常感谢
我是不是没讲清楚没讲清楚就请你原谅
我觉得刚刚解释那个很好，非常好，谢谢
好，谢谢张老师好，谢谢张老师这个回应的问题，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好，其他弟子们还有没有问题可以提问。
老师好，弟兄姊妹好。我是主内的姊妹。
好啊，我是
可以听到吗？
听得到。
我想先确定这个群是护教学的学者们研讨群吗？
不是，我们的群是圣山研讨会的群这圣山研讨会
是就是普通的福音群。
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针对众教会，然后我们一起研讨这样的神学灵性的还包括教会的一些话题的所以比较开放您对，您可以继续问问题好，
哦，好的，
有什么也可以跟我私聊啊，好吧，嗯，
好的，那我就说了啊，
嗯，好的，嗯，
嗯，老师今天讲到一个是时间的问题，一个是永恒的问题，然后讲到永恒的问题的时候，讲到完备性的善，我个人的读圣经的体会就是，其实在讲完备性的善的时候，是讲到人全然的败坏，不能救自己，是吗？
这个没有问题了，嗯。
嗯，那然后讲到时间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就说得很清楚了，时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神自己在永恒里，为了人类创造了时间，也就是透过日月来表现时间的进程。
嗯哼。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就是说，
如果对，
如果太阳真的没有被造，是否还有时间？如果太阳没有被造，那也就是说人类没有被造，因为太阳、日月、星体那些所有的东西是为人类而造的。
嗯，
所以如果太阳没有，时间确实就不存在。神不需要时间，他自己在亘古，在永恒里面。
那你请说，嗯。
嗯，如果我说的不对，您就
没有问题，没有没有，
立刻纠正。
嗯，我们讨论这个，这又不是什么，嗯，你请说，嗯。
哦，然后就是，嗯，人为什么人不能够去明白永恒？就像《生命记》29章29节说的，那些明明可知的事情，神已经告诉我们了，写在圣经里，让我们可以去遵行。可是确确实实有一些，我们这些在时间里面被造的人是没有办法去了解的。只有等到将来进入永恒，跟神面对面，我们才能够明白什么叫永恒。就是您说的，是靠经验来了解的，因为人是这样被造的。
嗯，请说。嗯，请说。
嗯，人是在时间里面堕落的，所以神在时间里面施行拯救，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了。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唯一可以去了解神的永恒性、神的完备性的美善的唯一的连接点。
嗯，非常好。嗯
嗯嗯，
你讲的比我清楚多了。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好意思讲了。
不好意思，我作为主持人，我问你一下，您的问题是什么？可以简短一点吗？对，您的问题是什么？
哦，就是刚刚那位姊妹问的问题，然后。我根据老师刚刚讲的，我回到圣经里面去把它找到圣经的那个依据。
您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个部分环节是一个提问和互动的环节。如果您是分享的话，我们可以在小组里分享，可以吗？您有没有问题要跟张老师互动的啊？
哦，这样，好的，那我不说了。
哦，对，这个
你的回应很好，你的回应很好。嗯
嗯，对，对，我们这个按环节来啊。刚才姊妹分享的是在第三个部分才是回应环节。好，那这个我们还有十分钟时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啊，可以问
啊，
可以问。
你好，那个，
对，
你好，张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今天晚上我听的，我先把老师讲的呢，我。简要的哈，总结就是，
这个总结您在这不要做总结了，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您就直接提问题好吗？
我是那个简单的把我领受的哈，就是张老师讲的，然后我要提问题哈，就是很简单的讲。老师先讲的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是时间是
没有时间了，弟兄好吗？我们不要总结了，
物理性的这个运动哈，
嗯，
然后讲的这个普罗。提诺是时间是内在意识的观念，
嗯，
然后奥古斯丁是这个位格性的这个意识，
嗯
啊，然后再讲到这个永恒性与现在的这个连接点哈，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
永恒性与时间的连接点，
是吧？ 永恒性与时间的连接点哈，就是这个道成肉身的基督。
嗯，
那么又讲到永恒性是什么，因为我是做了笔记的哈，张老师讲的时候我是做了笔记的。嗯，我觉得对我很这个帮助很大，
谢谢你。
我在这个听的过程中呢，就是就对我这个有启发哈，
谢谢谢谢。
然后讲的这个永恒性呢，就是现在就是我问的问题了。
嗯，
这个永恒性，奥古斯丁谈到的这个永恒性，就是您后来给的结论哈。
嗯，
就是它不但是指的是实存性，您讲的过程中我听没有听清楚哈。张老师是您说的是实存性吗？实在的实，
不词
永存的存，
词坚持的词。
嗯，
哦，坚持的词。
嗯
哦，实存性，存是这个存在的存哈。
嗯嗯嗯。
哦，这是我问的问题，因为我没听清楚嘛，我要问。哦，持坚持的持，持存性，当然还包括一个善的完备性，对吗？
嗯嗯嗯嗯。
哦，善的完备性哈，善的完备性，这个我听懂了，我听明白了。我觉得呢，这个概念性哈，我是听明白了。
嗯。
然后这个有一点是再请张老师那个在那个讲解哈，就是说时间与永恒的交接点是在这个言上面，这个能不能再请张老师那个解释？
啊，
谢谢。
啊，谢谢你哈。这个我
还有，对不起，那个张老师打断，就是您说的那个交接点在言上，那个言是那个话语的那个言，对吗？
对对对对对。
啊，语言的言是吧？好的，好的，嗯。
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我讲到这个盐的问题的时候，我是讲这个时间的最小单位，就是当我们讨论时间的时候，讨论节奏的时候，都涉及到一个最小最稳定的一个单位。如果这个单位不存在呢，这个单位不存在呢，连续性就没办法存在。但是这个单位呢，它并不是一个像我们的物体一样的。那么这个单位是什么？那么对奥古斯丁来讲，这个单位是基督。基督是一切事物的单位。你不觉得这个不大好理解哈？那么
是的。
这个单位其实你就是就像我们万物都开始于盐啊，所造的万物都开始于盐，这些盐呢支撑着万物的绵延，是不是啊？万物必须在盐上面才能够绵延出去嘛。所以那最小单位的，就你也用最小单位，你可能也我们也不觉得非常的适合的话呢，就是这个最基本单位啊，最基本单位。
嗯嗯，
就这个最基本单位呢，就构成了万物运行的节奏。节奏。所以呢，奥古斯丁是从这个地方进去确立，就是时间回归到永恒里面的那个交接点，这个交接点就是现在，是不是？因为永恒是永远的现在，我们的时间里面最本质的也是现在，是这样子吗？在基督内阁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交接点，这个交接点就是现在，是不是？基督是永恒的吧？基督又是在时间里面的吧？永恒与时间怎么交集这一块的，是通过现在交集这一块的吧？通过现在交集这一块。然后我说呢，这个现在其实是最基本单位，是一切万物展开的最基本单位，是这样子吧？如果没有现在的话，就展不开时间吧，是吧？如果没有现在，也展不开人的持存性吧，人没有办法存在下去吧。如果没有现在，也就连接不回到永恒吧。是吧？所以呢，这个
这个现在就是最基本单位，但这个基本单位我们的现在呢是破碎的，我们的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凌乱的，是不是？它的善里面有冲突，我们的个现在里面是有很多冲突的。有什么冲突呢？这个其实你很清楚，一方面要照顾孩子，另一方面又要去工作，另一方面还要自己想休息一下，你看这些善是有冲突的嘛，是这样子吧？
嗯，
但是呢在基督里面各种各样的善都会得到和谐的共存，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基本单位具有这个最基础的单位具有一个回归到与上帝和谐的能力，回到和谐的能力。如果这个最基础的单位不具有回到和谐的能力里面，我们就仍然在冲突里面。所以灵修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用这个最重要的基本单位来连接当然我这样说大家会一定觉得很不舒服哈，这个单位哈，最基础的东西，最基础的东西，可以吗？我解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解释。
张老师，谢谢您这样再讲一遍哈，我比开始听的时候又有一点头绪了。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啊，我想哈，我听您讲一遍两遍哈，其实我还想再听您讲，谢谢。